骄傲，还有什么隐藏的罪，求你检查我们，洗清我们，使我们乘着一颗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要见你，你在中间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要向我们说话。愿你的话就像光一样的照亮我们前面的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，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第八章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耶稣的讲的第二个我是。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那正是犹太人祝棚节刚刚结束。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你就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很大的节日叫祝棚节。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呢，他们要七天住在棚子里面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纪念在旧约的时代，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他们过的就是帐篷的生活。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他们得到了神超自然的供应，用玛拿作为食物，从磐石中流出水来，有云柱和火柱白天晚上引导他们。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，祝棚节以后，耶稣做这样一个宣告，他选择的时间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因为在这个节气里面，大家都在外面，在这个野外露营了，在这个露营是一片漆黑，每天晚上呢要点燃一个金灯台，这个光呢在黑暗当中给大家带来光明，象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时候用这个火柱，用这个云柱来引导他们。所以呢，当你住在野外的时候，你特别会感受到光明的意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停电的生活？我自己呢，我们曾经在中国的这个困难时期，因为那个段时期呢，不仅粮食生产有问题，就是那个水力发电也有问题。那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，这个干旱很厉害，很多水库呢都水已经到了很浅，所以我们有停电，每天晚上有一段的时间要停电。这个我那时候在大学里，在大学里你想想看，本来是晚上要开始学习看书，到图书馆到教室里准备，但是停电，整个这个学校或者说整个城市一片漆黑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家只能在这个校园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。哎呀，这个我真是现在闭着眼睛还能够体会当年停电的生活。你不能看书，你也不能做任何事情。当你没有光明的时候，你真正能体会到黑暗是多么的痛苦。我们就在校园里走啊走啊走啊，走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忽然灯亮了，大家都会很自然地喊出来，哇，光明来了。那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看书，有时候光明来的时候是八点钟，有的时候九点，有的十点钟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在美国可能好像很少停电啊，东部据说有些停电，我们这里 Richland 倒是真是没有什么停电的生活，太美了。你在光明中你不感觉到黑暗是多么的痛苦，黑暗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这个启示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启示，我是生命的粮。第二个，我是 我是世界的光。约翰福音讲了几个我是，大家是不是能够记得？七个我是，这七个我是太重要了，我真巴不得你能够背出来。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对圣经的学习花的功夫不够，他们只追求一些感性的认识，他们只希望要平安要喜乐，但是对于真理的教导缺乏认识，所以属灵的根基不牢固。我记得前几年美国环绕着这个十条诫命还有很多的争论，一部分人要把十诫这个刻的这个字从这个法院里面搬出来，很多基督徒不赞成，这个十诫是很宝贵的很重要的，不赞成从这个法院里面撤出来，到处是争论。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蛮有意思的，他问你赞成把这个十诫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，然后下面问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。这个很显然大部分基督徒不赞成把十条诫命拿出来，因为十诫 很重要很宝贵，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但是媒体也很聪明的，他下面就问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十诫有哪几条吗？你知道回答的人是什么一个情况？半数以上讲不出四条以上，他坚持把十诫要放在法院里，坚持这个十诫非常重要，这个重要对你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连十诫都不知道，十诫好重要。圣经的基础不牢固啊，很多人说我只要理解就可以，我不要记得，你连十诫也不知道。那我现在问你七个我是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一条，我是生命的粮。今天我们提醒你第二条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哎呀，这条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基督徒不满足于仅仅进天堂就算了，我们要追求，我们基督徒是追求的，我们基督徒不是非常被动的一天到晚就是让神去做，我在那里等着。我们追求什么呢？基督徒最大的追求什么？追求什么？追求认识神。怎么为什么追求认识神那么重要？我们来翻一下圣经你就知道，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这节圣经是整本圣经中最清楚地给出了永生的定义。什么叫永生？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读。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贵，它最清楚地定义了我们的永生。大家都喜欢永生，永生是什么？找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哎呀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，我有一个大吃一惊呢。哎呀，我要的永生怎么跟这个永生不一样呢？我的要永生是长生不老，死不掉，我要的永生是在天堂的黄金路上慢慢的散步，我要住在珍珠的房子里面。怎么这个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？你说这个定义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？耶稣不是要来建立一种宗教，他是要建立一种关系，一种深厚的亲密的个人的可以经验的关系。永生不是通过拥护几个原则，我赞成十诫，我赞成什么就能得到，他只能通过接受一个人才能得到。所以 你对这个人的认识非常重要，认识这个人，接受这个人，这就是永生。你根本不认识他，你说我要这个永生，我要进天堂，进天堂有什么意思啊？就像婚姻一样，结婚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人的财产。你同哪个人结婚，哎呦，你有多少钱呢、啊、你银行里存款多少。你结婚，你是要同这个人开始共同生活，建立最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认识你的对象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婚姻以后破裂了，失败了，离婚了，就是不认识同他结婚的人。耶稣在这里宣告说，我是，我是，你知道这个我是的重要性吗？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把自己称作我是。哎呀，对这个我是这两个字，人家是很有研究的。你知道我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不信我是，你们必要死在罪中。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啊，非常重要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就是刚才我们这一章第24节。第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八章24节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然后下面再强调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非要死在罪中。你的圣经里面下面肯定有啊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你看到基督下面点点点点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圣经里面下面有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吗？这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，原文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原文应该这样读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有人说这节经文是圣经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宣告。哎呀，八章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八章，你千万不要忘掉啊，你千万要记住啊，你千万要重视啊。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死在罪中。新译本新翻译的圣经中文新译本把这节圣经翻得很好，他说，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一位，就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。耶稣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，再清楚也没有了，他是解决罪的问题唯一的方法，是罪阻碍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是罪阻碍了我们认识耶稣，也是罪决定了你弃绝耶稣，你不信耶稣，你最终的结局。很多人知道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，但不相信耶稣是神。他们也是很聪明的，他们说圣经里耶稣从来没有说我是神。所以有的这个异端，他们说耶稣啊不是神，起码耶稣是第二位的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讲得那样清楚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我是，你注意这个我是。他们不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，你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是。咦，怎么神的名字是我是呢？出埃及记三章，当摩西遇见神，神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就对神说，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谁派你来的，你说是神派来的， 神的名字叫什么？呀，摩西想想这是一个问题啊，啊，你派谁派你来的？你把这个人讲讲出来呢？你说我是总统派来的，总统的名字叫什么？如果你总统名字讲不出来，你说我总统派来，人家当然觉得你是骗子了。那时候神回答他，神怎么回答他？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，神说：“我就是我是。”这些圣经我们中文翻成：“我是自有拥有的。”希伯来文原文，这节圣经是这样读的 Eya Asher Eya， 英文是这样翻译的 I am who I am， I am who I am， Eya Asher Eya。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就是 Heya。 Heya 就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我是的意思。我是表示什么？我是表示他是独一无二无二的，所以呢他不需要名字，他是唯一的。不像我们要张三要李四区别一下，你说我姓张，你是哪一个张呢？姓张的人很多呢。你说我姓李，你是哪一个李？下面要李某某张某某。神是独一无二，所以他说 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那位我是。他是独一无二，他是永远活在现在的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创造的主，他是自足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不变的，他是有位格的。这个就是希伯来文 Heya 这个字包含了这么多意义。所以呢他可以与人建立面对面的关系。这个字的字根发音比较难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发成耶和华。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对神的名字非常的尊敬，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他避免把这个神的名字读出来。神的名字不能随便读的，这个要非常敬畏的心。神在神的面前你是那么的渺小，你随便喊一个名字，张三过来，李四过来，不能这样做。所以呢他只出现辅音没有元音，不知道怎么发音。那么后来呢在这个改教的时候，人们把这个辅音加进去，就是发成耶和华接后啊，这个，那么现在看来呢，这种翻译不很准确，大部分的解经家不同意这样叫法，所以呢，很多圣经就把它翻成自由拥有的神，或者说像这个Good News Bible， 它就翻成 I am who I am， 这位神的名字就是 I am who I am。希腊文就是这样的，希腊文就是我是。所以呢耶稣说你不信我是，你就要死在罪中。这就是耶稣把自己说成自己是神最清楚的讲法。还要怎么清楚呢？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八章二十八节。哎呀，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太重要了。第八章二十八节你再看一节，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这里又来一个我是，中文翻成我是基督点点点，你知道这个基督是加上去的。所以这里第二十八节耶稣又说我就是我是，在十字架上，在随着以后的复活升天，更加证明耶稣说的是准确的。 耶稣就是那一位 I am who I am， 耶稣就是我是。所以我是这个字就变成了一个专有的名字，就是神的名字。当然我是也可以说成主语，我这个动词是是，后面要加上表语，加上这个补充的内容。但这里我是不需要加表语，就是神的名字。在这里耶稣用了神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，犹太人不明白的，犹太人不能够理解。你说你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很多人肯定也不明白，所以问他你是谁，还要加上一个谁，你是谁呀？好，耶稣第三次再讲，再是第八章，我们再来看第五十八节。第八章五十八节，同样这个一章，第八章要用，第八章非常重要的，三次耶稣说我是。在第八章五十八节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就有了我。这个字在原文里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，我是。英文圣经都是这样翻译的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就有了我，你不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我是的这个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次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，我是，我就有了，我就存在了，我一直与父神同住，我永永远远的存在，我没有开始，我也没有结束。这个时候犹太人懂了，犹太人懂了，你三次讲我是我是我是的话，知道你自称是神了。所以下面你看第五十九节，那就很清楚了，他们什么拿石头要打他了。为什么要拿石头打他？因为你亵渎神了。你懂这个意思了吗？你看到第五十八节他再一次的自称我是，表明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太清楚了，三次把我是讲这个提出来。如果你不能够看到这个我是的话，你就不体会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。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，为什么要拿石头打他呢？今天我们还要更深入一步，他不仅是神，他不仅是我是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在祝棚节以后，耶稣做这样的宣告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当人们看到了灯，看到了火，想起了过去历史上的火柱，耶稣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们我是神。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不仅说出了我是神，而且把我是的内容做了补充，做了解释。这是最权威的解释，对神的描述。神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？耶稣肯定了七个我是，我是神，但是这位神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？上星期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关系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生命的粮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把它吃下去，要把它当作食物。对生命的粮食，对生命的食物最基本的一个态度，那就是吃。对食物你老是去看，你老是去研究，没有意义。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吃，吃就是接受，吃就是相信。别的事情你可以装假，吃很难装假。你说每一次我吃了你不下去，你老是在嘴巴里吃了，在嘴巴里吃了，在嘴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你这个嘴巴不得了，你大起来了，你必须要吃下去，不能装假的。所以这个耶稣第一个讲我是生命的粮，对这个生命的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叫吃下去，要牢牢实实，你装不了假， 哎呀，世界上今天庄稼的事情太多了。据说在 Massachusetts， 在这个麻省那个州啊，有一个男的，哎呀，这个男的他是一个文盲，他不识字，但是他每天晚上吃过晚饭，他拿起一份报纸，这样摊开来看一下，那你看，然后翻页，他看了11年了。他老婆坐在旁边，以为他这个人真是很有文化的。11年看报纸不识一个字，他装给老婆看。对生命的粮你不能装的，对生命的粮你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态度就是吃，要么吃要么不吃。今天很多人不吃，那就不吃，吃就下去了，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对光的唯一个态度是什么？对光你要干什么？对光唯一一个态度就是要跟从光。光的作用是什么？光的作用是驱散黑暗，光的作用是显露那个隐藏的，光的作用是照亮正确的道路。耶稣这两点都做到了，他就是要照亮你心中的黑暗，他要引导你走正确的路。耶稣是正光，他要把生命带给人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的黑暗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知的黑暗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目标的黑暗。我们没有目标，我们没有方向，我们在那里忙啊忙啊，我们瞎忙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从罪的黑暗中得到解放，除他以外人生的路就没有目标，人就不能认识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永恒的价值。耶稣应许那些跟从他的人，跟从光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跟从光，跟从耶稣，就是相信他。有的人以为我们可以不需要重生，我们不需要跟从他，我们也能够活得像耶稣一样。不可能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所以跟从我的才不在黑暗中走，不跟从我的你的问题解决不了。跟从耶稣就是要怀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，相信他是救主，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。这样做的人生命就有方向，就有希望，就有永生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我们都知道光，我想这里我们不管你识字不识字，你是这个有文化没有，你都知道什么叫光。这个光我们不需要太解释了。当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，给我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当晚上的光没有了，我们就开始睡觉了。那什么光？那是太阳的光。太阳是一个发光体，它要发出光来。太阳离开我们地球的距离是9290万英里，哎呀好远啊。如果这个距离你坐飞机从太阳坐到地球要坐26年，所以这个光如果从太阳发出来，从这个飞机开啊，把光带到地球啊，那26年你才能拿到这个光，你才能感受的光。但是今天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光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它每秒钟18万6千英里，所以从太阳发出的光到地球只要8.3分钟。这个时间光就到了，光就照亮我们，光就给我们带来温暖。属灵的光源那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属灵的光源。这个光发出来以后也是非常快的，把这个 能源说成是光，就表明这个光非常快，它很快就到达我们的心中，给我们带来安慰，对，给我们带来力量，给我们带来温暖。所以耶稣说，圣经路加福音一章78节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领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影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哎呀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他是那么快，你放心吧。我们很多时候担心，我们求要等很长时间，他在天上，他在这个太阳中，他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放心，光的速度是最快的，他很快的就来了。你要什么帮助，很快的就来了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很快的就来了。但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宣告不相信，法利赛人也不承认，你算什么，你一个人讲你是世界的光，你凭什么叫我们相信？我们根据律法要两个人做见证，要有旁证，还要有一个人，你自己一个人讲。所以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的回答。哎呀，你看耶稣的回答，耶稣说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一个见证人，那就是神，父神，我跟父神是同等的，还有父为我做见证。这里确实有两个见证，耶稣是神，凡他所做的都是和差他来的父神一同做的，他与父神是合而为一的。人只能通过接受耶稣才能够认识神，不是从耶稣身上，没有人能够认识神。所以一个拒绝耶稣的人就不能称自己认识神。我们很多人说，我要寻求神，我要认识神，你只有通过耶稣。这里面不存在条条大路通罗马。耶稣反复的宣告，并且加强的语气说，如果人坚持不信他，就没有出路。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们的罪无法得到赦免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们没有被赦免的罪一直要跟着我们而死，死了以后结局非常可怕。光在我们前面指路，我们要向着光走，这就叫走向光明。如果光在这里，你背过来，那么在你的前面就是黑暗，你向后面走就是走向黑暗。当年神向以色列人如何跟从光走有非常明确的要求。哎呀，你读读出埃及记，读读民数记，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非常清楚。我给你光，我给你云彩，我给你火柱，我带你往前面走，但是一条条件，当云彩什么时候从帐幕上收上去，你马上就要出发，当云彩停住的时候，你就要在那里安营停下来，云彩在帐幕上几天，你就照吩咐停几天。云彩停在帐幕上，如果是两天，是一个月，是一年，你就要停两天，一个月，一年。云彩收起来，你马上就要走，这就叫光对我们的引导。哎呀，我读了这段圣经，在民数记9章。哎呀，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自己的生活，回想我自己，我是不是这样跟着光走的？光停了，我还不停呢，我还要走啊！我停一年，我干什么？那我完了吗？我能停一年吗？我能停两个月吗？我不能停，我天天要走。有时候光走了，我不能走，我还要休息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这个帐篷里面还有老有少，我没有办法很快的走。对待光的态度就是跟从，光走了你要走啊，光停了你要停啊，你要紧紧的跟着光了。 有时候光会停很长时间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。圣经里有一个人物，这是我最提醒我自己，我想大家也需要被提醒，那就是扫罗。扫罗当腓力斯大军在前面要跟他们打仗，他等待撒母耳，等啊，撒母耳说你要等我，他等了一天，等了两天，等了三天，撒母耳又不来，那个腓力斯军的大军在那里敲鼓啊，要打的，那个以色列百姓看到这腓力斯人害怕，一个个跑掉了，那个扫罗变成什么光杆司令了，很多人都在跑了，那个敌人在前面，那个撒母耳又不来，等七天了再不来啊，看到眼看着自己的兵自己的百姓一个个走，他心里害怕，他不能再等了，所以他干了什么，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，他勉强的献上燔祭。他是不能献祭的，他虽然贵为国王，他不能献祭，这是神清楚的规定，这是撒母耳的事情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要等，他没有跟从过，结果怎么？结果他就永远的失去了光的引导。哎呀，这个例子始终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们教会的事工，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，我们家庭的工作，一定要顺着光，一定要跟从光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接下去一句话：“凡跟从我的。”有神学家说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这个宣告就表明了要享受神的一切怜悯是有条件的，仅仅有光的存在并不保证你能享受它，你要享受光的好处，你就要跟从光，你就要靠拢光，你就要在光照的范围中，比如说光是一个圆的，照出来有一个光线，你不在光线里面，你在光线外面，你就没有感受到光的好处。你看这个春天和夏天的区别是什么？春天比较冷，夏天很热，就是跟太阳的距离，你跟光的距离，你跟光的这个方向，就决定了你灵性的状况，就决定了你生命的状况，就决定了你跟神的关系。跟从光就要不断的前进，当光前进的时候你要前进，你不能停步啊，你一停步光早就走了，你还在那里等着。为什么有的人等这个好像信主很多年了，光走得好远好远了，他还是停步不前，他感受到光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。最后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圣经的话多么宝贵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在马太福音五章14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耶稣称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世上的光，他自己是世界的光，他是光源，他是真光，我们是光的反射。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主发光，正如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，我们不仅要行在光中，不在黑暗里走，我们并且要成为一个发光者，光要从我们身上发出来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光有没有照出来？人家看到你是不是看到了光呢？在美国纽约911那天，当第二架飞机撞到那个南面的世界贸易大厦的时候，整座楼一下子一片漆黑，全部的电停掉。在这个漆黑的大楼里面，有一位年轻人困在里面，他非常惊恐，非常害怕，但是突然他看到有一束光照过来，是一个手电筒，一位警察从这个光这个地方传出这个声音对他说跟我来，我知道出去的路。 这位年轻人最后就被带到地面上。当他刚从大楼里出来，他面对着记者，他对记者说，当我听到那句话，跟我来，我知道出路。他说，你无法想象我这句话对我带来多大的希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时代，这个世界虽然外表灯火辉煌，但是在人们的心里是一片漆黑。基督徒，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先被神从黑暗里救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像那些警察，像那些救火员，我们再冲进黑暗里，冲进那个大楼里，我们去救别人。只有从黑暗里逃出来的人才知道里面是多么的可怕，才知道里面的人多么的需要救恩。当我们抓住一个无助的灵魂，我们告诉他，跟我来，我知道出路，就是那个时候，这个灵魂才有了希望。